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8月29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朝鲜发射一枚飞越日本的导弹，印中对峙化解，中国称仍将巡逻，专家则认为是双方各让一步，热带风暴哈维在美国德州造成灾难性洪灾，一些地区目前为止降雨量已经接近90厘米，而且暴雨还在持续。19大人事布局权力博弈，王岐山去留成谜，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探讨。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朝鲜在星期二早晨进行了一次导弹试射，这枚导弹飞越日本上空，引起日本等国领导人的强烈反应。分析人士说，这一次的试射与平壤原本计划打击美国属地关岛的导弹很类似。美国加州蒙特雷国际研究院东亚不扩散项目负责人、弹道导弹专家路易斯说，这次的试射据信是朝鲜第二次成功试射火星12中程弹道导弹，这种导弹的射程在3000到5000公里之间。朝鲜5月份的时候曾经首次成功试射火星12弹道导弹。日本政府说，这枚导弹发射大约10分钟之后飞越日本上空，随后在空中解体，分为3节，在日本北海道以东海域落入太平洋。导弹的飞行轨迹触发了卫星激活的紧急预警，告诫日本东北地区民众为导弹可能落地做好准备，但是没有导弹碎片落在陆地上的报道。韩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说，这枚导弹是从朝鲜顺安一个移动发射点发射的，在平壤国际机场附近，导弹飞行了2700多公里，飞行高度最高达到约550公里。朝鲜最近很多试射都是在全国各地不同的移动发射点发射的，比固定发射点更难锁定目标。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对朝鲜导弹进入日本领空提出谴责，称之为对日本构成的最严重的安全威胁。他还表示，日本会跟美国以及联合国合作，进一步增加对平壤的经济和外交压力。菅义伟说，我们认为朝鲜这种一而再、再而三的威胁令人无法接受，我们已经用最严肃的辞令向朝鲜做出了最强烈的抗议。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曼宁上校说，这枚导弹没有对北美构成威胁。韩国总统府发言人说，韩国战斗机进行了轰炸演习，对平壤导弹试射做出回应。美韩领导人同意努力增加对朝鲜的经济制裁。就在几个星期前，联合国刚刚对朝鲜实施了新制裁，包括禁止朝鲜出口海鲜、煤炭能赚钱的矿产等等，借此将平壤的收入减少10亿美元。纽约的联合国外交官说，安理会星期二晚些时候将开会讨论朝鲜这一次的导弹试射。蒙特雷国际研究院的路易斯说，火星12导弹原本可能就是朝鲜8月早些时候打算用来打击美国属地关岛的。美国总统川普威胁要以烈焰和愤怒反击之后，金正恩决定推迟试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呢，我们在时事经纬节目当中来看看印中对峙目前的最新情况。印度跟中国现在达成了协议了，结束在喜马拉雅东部有争议的边界地区的对峙，这是这两个亚洲巨人之间几十年来最严重的对峙情况。印度外交部星期一的简短声明表示，这个决定是在两国外交沟通之后决定的。 声明说，在此基础上，两国政府已经同意迅速撤离在都克兰对峙地点的边境人员，撤离正在进行中。中国外交部说，中国军队将继续在那个地区巡逻。中国将在下周举行金砖五国，也就是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跟南非举行五国峰会，印度总理莫迪预计将参加。两国面临压力，在莫迪访华前找到解决办法。中印双方在喜马拉雅山东部的战略高地洞朗，这个对峙情况已经持续了两个半月，远比以前在其3500公里长的边界线发生过的摩擦时间要长。中印对部分边界地区仍然有争议。这一次的对峙是在印度军队阻止中国在跟不丹有争议的喜马拉雅洞朗高原修建道路的时候发生的。之后双方大约有300名士兵一直在对峙中，引起对发生更大冲突的担忧。印度由于担心中国控制洞朗高地之后将对中国军队轻松进入接连印度与其东北部的战略地带，促使新德里不顾中国的愤怒要求拒绝离开那个地区。尽管中国指责印度进入其领土，新德里则坚称洞朗高地是不丹与中国之间具有争议的领土，印度介入是为了帮助弱小邻国不丹。新德里希望双方都撤军，但中国一直坚持要求印度部队单方面撤回。中国媒体严厉指出，印度要记住双方在1962年的一场战争中印度耻辱的失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希望印方切实遵守历史界约，与中方一道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维护双边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印度评论人士对这次的冲突化解表示欣慰，并且表示双方似乎已经找到了一个保留面子的解决方案。印度前外交官辛格在一次电视采访中说，印度不会反对中国在这个地区的巡逻，因为他们过去也是这么做。中印官方声明都没有提到修路的情况。那么印度跟中国达成的协议可以说确实结束了两个月这两个亚洲对手之间在喜马拉雅东部一处有争议地区长达两个多月的对峙。专家们说，两国的争议问题其实还远未解决。他们表示，经过这一次的对峙之后呢，两国关系将产生更多的敌意与隔阂。详细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所做的报道。
印度外交部在一份简短声明中说，协议是经过两国过去几周来的外交沟通达成的，并表示在对峙地点的边境人员迅速脱离接触。北京则说，印方人员和设备已经全部撤离，中方人员在现场进行了确认，中国根据现地情况做出了必要的调整和部署。两国在官方声明中都没有明确表示所达成协议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以及北京是否做出了某些让步以换取印度方面的撤离。在北京，达成协议结束对峙被描述为中国的胜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印方越界人员和设备已经全部撤回边界印方一侧，中国边防部队继续在洞朗地区巡逻驻守。国防部发言人吴谦说，我们提醒印方从此次事件中汲取教训。美国史丁森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孙运认为，
比较客观的理解是应该可以推测到印度的所谓的妥协跟让步绝对不是单方面的，它一定是中方也做出了某些承诺跟某些妥协以后，印度才会有这样一个动作。
印度报业托斯拉星期一晚些时候援引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印度高层政府官员的话说，中国的军队和推土机都已离开有争议的洞朗地区，他们也移除了支起的帐篷。在这家媒体发布该报道的稍早之前，印度方面说中印双方人员已完成撤离。孙印说，中方暂停修路是可能达成的协议之一，但目前尚未得到两国官方的正式确认。他认为对于双撤离还有一个谁先谁后还是一起撤的问题。
那现在基本上可以判断的是说是应该是印方先撤，但是印方比中方先撤了多久呢？是1分钟还是5分钟呢？还是多长时间呢？这个现在我们不知道。
一些印度专家认为，北京应当是悄悄同意了停止修路，但是不会公开这么说。 伦敦皇家三军防务研究所研究员沙先克乔什对《华盛顿邮报》说，他不认为印度在没有得到北京暂停修路的些许承诺的情况下就会同意撤退。他说，在这些情况下，想要面子就得含糊一些。他认为印度可能对中国对协议的诠释和宣传也没什么不满，因为新德里可能已经达到了他的目的，恢复六月前的现状。苏印认为，这次通过外交途径达成的应当是一个各退一步的解决方案，但是在中印两国国内都会被渲染成是对方做出了单方面的让步。自6月18日以来，中印两国军队在中国、印度、不丹三国边界附近的洞朗地区持续对峙。这一次的对峙是在印度军队阻止中国在这个地区修建道路时发生的。北京谴责印度侵犯中国主权，要求印度立即无条件撤离相关人员。新德里说，印度介入是帮助弱小国家不丹，以阻止北京改变现状。不丹与中国均宣称拥有洞朗地区的主权，印度对这个地区没有主权申索。不过不丹外交事务长期由印度指导，不丹与中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印度认为中国在该地区修建道路有可能对印度通往东部七个邦的西里古里地段产生威胁。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全球安全事务高级研究员何天木分析说，在金砖峰会到来之际，双方都希望缓和紧张关系。他说，印中两国也都有各自国内政治上的考量。
China has a very busy.
他说，中国在中共十九大前议程非常繁多，要专注于国内的担忧和议题，在这个问题上无法与印度做太多对抗，不值得。莫迪则在全力推进国内改革和基础设施建设，他也意识到与中国之间发生重大危机或冲突对他不利，并且令他分心。不过何天木和孙印都认为，尽管中印两国以各退一步的方式避免了冲突升级，但这并不意味着问题的解决。孙印说，
因为不丹在中间到底是什么样的立场，然后印方军队退出去以后，不丹方面的军队是不是进入来接替这个印方的军队，中方以后这修路是不是还会再修还是不再修，或者说中方以后要再修的话还会引起类似的这种争议。所以这个实际上是把问题的解决往后推，最后可能造成的结果就是我们在未来还会看到类似的这种争执跟类似的这种争端还会在不断的出现。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先是态度强硬并以武力威胁，但最后又后退一步，或将使得中国在南亚国家中失去威信和可靠度。不过孙印认为，此次事件损害的更多的是印度的地区影响力，而不是中国的。他表示，洞朗地区是中国和不丹之间存有争议，但作为争议方的不丹一直没有明确表过态。但是他也表示，中国在洞朗事件之前对印度一直是战略藐视，认为印度不够格成为自己的对手。他认为，通过这次事件，中印双方都能更为清楚地认识到对方对自己到底意味着什么。
中国可能必须要正视印度不是一个中国在地区之内可以轻视或者说可以随意就可以通过外交或者军事手段来胁迫的国家。
嗯，
我觉得这个对于中国来说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震动。
所以说，洞朗事件将对中印关系产生一个比较持久的消极影响。他说，中印关系因此产生的敌意和隔阂会更加深刻。他说，要扭转双方的这种敌视情绪，也许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当中呢，我们来看看哈维这个热带风暴给美国带来的灾难。哈维风暴在美国最大城市之一休斯顿造成灾难性的洪灾之后，德州东南部星期二持续的暴雨。美国国家气象局预计，哈维星期四最终离开这个地区以前，还将带来25到50厘米的降雨。包括休斯顿在内的一些地区，目前为止的降雨量已经高达90厘米了。哈维的风暴中心位于德克萨斯州墨西哥湾沿岸， 风暴不断从温暖的水面吸取能量，变成暴雨带往陆地。预计哈维星期三将再次在德克萨斯州登陆。暴雨淹没了房屋还有道路，救援人员一刻不停的工作，把居民向安全地带疏散。休斯顿市长特纳说，截止到星期一的傍晚，已经有3000多人被营救，8000人住进了临时庇护所。他说，休斯顿已经证实有3个人在洪水中遇难。德州州长阿伯特告诉记者说，他已经动员了德州所有的国民警卫队成员，一共有15000人。美国总统川普和第一夫人梅兰妮星期二将前往德州的科伯斯克里斯蒂还有奥斯汀2个城市，听取地方跟州领导人的简报，并且参观应急行动中心。川普星期一说，灾区的人期待国会快速行动，提供清理和重建的资金。川普向灾民保证说，你们会得到的物资，而且很快。川普已经宣布德州的18个郡和路易斯安那州的部分地区为灾区，让他们可以得到联邦政府的帮助。德州州长阿伯特宣布54个郡为灾区，可得到州政府的帮助。哈维飓风造成的损失估计会高达几百亿美元。川普说，联邦政府已经有8000人在德州协助救灾，当中很多是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的员工。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局长布洛克朗星期一在记者会上说，他们会在德州待上一些年。他说，我们预计会有3万多人需要临时住所，我们需要稳定局面，给他们提供照顾。接下来我们已经准备好，而且已经开始向灾区运送生活必需品了。他还说，这是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遇到过的住房重建需要时间最长的灾情之一。有关的详细情况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五登陆的哈维飓风在休斯顿周围带来25厘米的降水，气象专家预计到星期三以前可能还有40厘米到60厘米的降水。风暴期间，休斯顿周围一些区域的降水量已经超过了60厘米。
目前灾情还在继续，我们还没有进入恢复阶段，我们在考虑和规划恢复，向德克萨斯派遣了工作组，但目前的任务是保证生命安全，维持生命，这个任务很重要，我们正在设法帮助加紧救灾，在很大的县辖区内迅速进行水上救援搜救。德克萨斯州可能有30到50个县受到影响。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谈到了哈维暴风给德州带来的影响，灾情非常的惨重。那么在美国观察这个栏目当中呢，也特别谈到了这一次的灾难。下面请您收听有关的报道。
看到飓风哈维呢，至今为止已经是导致至少有5人遇难，并且是有数十人受伤啊。那么现在这个飓风呢，给德克萨斯州刚才你也提到了，是造成了暴雨以及洪水泛滥的情况。那么就在休斯顿地区呢，已经是从上周四到现在已经是有60厘米的降水，并且预计呢，在这个周三之前还会有40厘米到60厘米的降水。那么这也继续考验着美国政府的应急救灾的能力。下面呢，我们先来听一听美国的紧急事故管理署的署长是怎么说的。
目前灾情还在继续，我们还没有进入恢复阶段，我们在考虑和规划恢复，向德克萨斯派遣了工作组，但目前的任务是保证生命安全，维持生命，这个任务很重要，我们正在设法帮助加紧救灾，在很大的县辖区内迅速进行水上救援搜救。德克萨斯州可能有30到50个县受到影响。
是，那么看到这个在受灾比较严重的休斯顿地区呢，今天休斯顿的市长还有当地的警察警察局长也是联合召开了记者会啊。那么在这个记者会上呢，休斯顿的市长特纳他就表示，目前呢休斯顿地区的洪水水位还是在继续升高的，所以现在当地也就是当地时间的周一的首要任务就是救援这些受困的居民。那么现在呢，仍然在休斯顿地区有185个紧急救援的这个请求是还没有被处理。那么 么除此以外呢，同时已经是有2000人得到了救援，并且现在已经有5500人已经被转移到了这个临时的庇护所。但是我们看到，随着这个灾情的进一步的发展呢，最终预计这些临时庇护所所接收的受困的民众呢，将会超过3万人之多。那么这样的情况呢，给当地的居民的生活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那么就此，我今天是采访了当地的华裔居民谭女士，我们来听一听，哈维给她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嗯，街上的情况是这样，就是我们已经被 stuck 在家里2天了，然后都没有出去，然后我们家因为是在市中心，所以这边排水比较快，但是就是连续的星期天晚上跟星期六晚上，我们家小区门口就是前门后门就是整个这一片区域都会被淹，而且水是到了那个齐腰深的这个位置，然后但是因为是市中心的关系，可能那个这个排水比较快，然后大概2-3个小时之后，然后水可能基本上就会被排掉了。然后包括我们星期六晚上就是在我们家小区门口就有看到有一辆车是开往东边的，然后他们是往东边，其实还有很长一节路要走，但是就走到我们家楼下这边的时候，因为水积的比较深，然后他们可能两个女孩没有什么经验，就在车里就比较就是吓到了，然后就车子就是怎么着在水里就熄火了，然后是我们这边的居民，然后大家一块儿就是淌着水过去帮他们把车推到我们小区的那个停车库里的，然后有一个女孩就在车上就已经吓得就是已经一直哭得不行了都，然后就是我们就是楼里的居民都下来给他们安慰啊什么的，然后带他们到我们小区的那个就是楼下的那个 clubhouse 给他们，让他们在那儿休息一下，给他们拿水和食物什么的。
是，我们刚才听到这个谭女士她所讲的情况呢，是休斯顿市中心的一个情况，这还算是情况比较好的这个住户。那么也有一些受灾比较严重的地区啊，那根据谭女士向我的这个我们的谈话之中呢，她告诉我说，当地的华人社区也是在非常关心着彼此的这个生活的情况。那么其中呢，就有一家华人家庭，他们家的这个水位呢已经是到达这个没过女主人的这个头顶这么高了。那么他当时就被困在家里啊，一共是一对夫妇和2个孩子，那么从周六开始就有这个华人他们自发的组织前去救援，那么终于是在当地时间周一的上午把这个华人家庭是从他们自己的家里是营救了出来，转移到了安全的地点。那么这个谭女士也告诉我呢，在当地的这个救灾的过程中呢，政府也有一些应对不利的情况，我们来听听她是怎么说的。
就是那个时候打所有的911或者什么都是打不通的，就是所有人都在帮他们打，然后他们自己也打都没有人打得通。然后那个时候就是，而且政府当时电视就是出那个叫什么 emergency alert， 里面一般不是都是说有什么 tornado watching 才会有那些 alert 吗？他是专门出了一个 alert， 是说就是除非你有 life threatened 的这个 emergency， 不然你就不要打911，就专门就是这个 alert 是会发到所有人的手机上的，就是那个当时就是911的那个电话已经就几近瘫痪了吧，
嗯，
所以就是那个时候你根本没有办法想到靠政府或者是打911什么，根本是没有用，你只能就是自己想办法自救。
是，我们看到这个只是对这个居民的生活造成的影响，那么除此之外呢，对于休斯顿附近的这个交通也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我们知道休斯顿是美国南部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空港啊，但是现在呢，据谭女士的这个消息呢，现在休斯顿的2个机场已经基本是停止运营的这样一个状态，我们来听一听她的消息。
就是没有任何飞机进出休斯顿了现在，所以就是我一个朋友的妈妈，她本来应该是星期五这个飞机回国的，但是他的飞机一直被延迟，然后他们也在休斯顿，因为他们是来自那个 Victoria， 就是之前飓风那个哈维飓风登陆的那个附近的一个地方，所以他们其实也是来休斯顿也算是避难吧，他们那边是要求要撤离的一个地方。然后他们就是因为妈妈一直就是没有办法离开，然后他们也一直都滞留在休斯顿。然后他们今天是酒店也没有订到，没有想到会订到这么之后的今天，所以他们昨天晚上跟我说 他们那个昨天晚上想要再续订酒店的时候，已经发现休斯顿没有酒店可以订了，所以就问我说能不能就是临时到我家就是借住一下，我说当然没有问题，对对对。
那么谭女士也是讲的，当地的居民也是非常热心的一个互帮互助的这样一个态度。那么根据最新的气象预报呢，这一波的暴雨可能会持续到这个周五。那么面对着这样严峻的灾情呢，这个德州的国民警卫队已经是12000人全员出动了。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海关和边境保护局也加入了救援的行动。那么除此之外，预计还将受到这个飓风哈维影响的一些地区，比如说达拉斯已经做好了为安置上万居民而做好了准备。那么除此之外呢，路易斯安那州也是宣布全州进入紧急状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来看两则国际新闻。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一位警方发言人向美国之音证实，一名自杀炸弹杀手在喀布尔一家银行外对人群发动袭击，造成至少5人丧生，9人受伤。袭击是在喀布尔银行一家分行的入口处发生的，距离戒备森严的美国使馆不远。这次袭击的目标目前还不清楚，但是目击者说，人群中包括阿富汗军队和其他保安机构的工作人员，他们正在领取工资。塔利班宣称对袭击负责。塔利班的发言人说，这次自杀炸弹袭击对聚集在银行外面领取工资的阿富汗军方人员和警察造成了重大伤亡。这起袭击事件正值阿富汗为一年一度的开斋节做准备。上个星期五，喀布尔一个挤得满满的什叶派清真寺发生炸弹袭击，炸死40多名祈祷者，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还炸伤100多人。伊斯兰国组织宣称对这次的暴力事件负责。在另外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在白宫会见了芬兰总统绍利尼尼斯托，之后川普表示美国很护着波罗的海地区，特别是因为北欧国家与俄罗斯的关系。他说在那里我们有好朋友，跟美国关系非常好。川普总统补充说，他相信俄罗斯尊重芬兰，希望美国也能够跟俄罗斯发展良好的关系。川普告诉记者说，我是清楚大声地说，我已经说了很多年，我觉得如果美俄关系密切是件好事情，至少是良好的关系，这一点很重要。芬兰总统尼尼斯托说，美国和北约在欧洲的存在，在波罗的海的存在非常重要，而且越来越重要。他说，在北约和俄罗斯重启对话的努力上取得了一些小的但是积极的进展。这两位领导人还讨论了反恐努力。川普说，美国跟芬兰站在一起打击恐怖主义威胁。川普说，我们必须共同努力，让恐怖分子没有安身之处，切断他们的资金链，击败他们邪恶的意识形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俄罗斯试图从目前国际社会加强对朝鲜制裁还有冷淡的中朝关系上能够得到一些好处，但是有分析认为俄罗斯在朝鲜问题上其实影响有限。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一家专门经营吸引俄罗斯人去朝鲜旅游的旅行社最近在莫斯科开张营业。俄罗斯媒体说，这家特殊的旅行社获得了朝俄两国官方、俄罗斯旅行社行业联盟以及朝鲜驻俄罗斯大使馆的支持。双方几天前在莫斯科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参加新闻会的人士说，会场座无虚席，与普通的新闻会不同，这次新闻会开始前供应了咖啡和茶点，会后免费提供午宴，菜单包括炖鸭和鸡肉青菜以及各式朝鲜风味小菜。与会者还获得了礼品赠送，包括介绍朝鲜的旅游手册、朝鲜生产的香皂和其他的化妆品、圆珠笔等。俄罗斯旅行社行业联盟主席格洛夫在新闻会上说，俄罗斯有不少游客对朝鲜感兴趣，他期望在朝鲜旅游领域能够取得突破， 俄罗斯旅游业会对此宣传造势给予支持。美国大学生瓦姆比尔两年前去朝鲜旅游时被与莫须有的罪行审判，被朝鲜当局关押了17个月之后释放，回到美国后死亡。在新闻会议上，有人质疑游客在朝鲜的安全。朝鲜驻俄罗斯大使馆的一名高级外交官在新闻会议上回答说，朝鲜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朝鲜当局保证那些遵纪守法的游客的安全，朝鲜的核武力量能够保护朝鲜半岛的安全与和平。他强调，游客逗留期间全程都有朝鲜导游的陪同。这名朝鲜外交官还表示，每年有10万到20万外国游客去朝鲜，但去年去朝鲜的俄罗斯游客数量仅有400多人，吸引更多的俄罗斯人去朝鲜旅游已经成为朝鲜当局的一项重要政策，为此将会简化签证手续，针对俄罗斯人的签证办理时间将从2-3个星期缩减到3到5天。此外，护照上有入境美国和韩国记录的游客也可顺利进入朝鲜。控制朝鲜的金氏政权过去曾被俄罗斯媒体称作是世界上最后一个斯大林政权。俄罗斯旅游界人士说，游客在朝鲜不能自由行动，朝鲜导游其实都是朝鲜安全部门的特工，但朝鲜外交官和俄罗斯共产党等左翼人士说，去朝鲜旅游的内容很丰富，游客可选择高山滑雪、海滨沙滩，可去东部、西部和体验朝鲜文化以及各种国家节日，甚至可参观朝鲜啤酒节，游客还可以熟悉所谓的朝鲜社会主义和金日成主题思想。这家旅行社的网站上已经推出了朝鲜5日、8日、11日和15日游活动，旅游项目的很大一部分内容是参观朝鲜的各种纪念碑，包括平壤的主题思想纪念碑和平壤地铁。在中国和国际社会进一步加强对朝鲜制裁以及中国与朝鲜关系持续冷淡的同时，俄罗斯与朝鲜当局的互动却在增多。除了新的旅行社开业之外，俄罗斯与朝鲜春季还开通了远东到朝鲜的海上定期客货运航班。朝鲜铁道部长几个月前也曾访俄，双方讨论了俄罗斯帮助朝鲜更新改造铁路设施等问题。此外，大批的朝鲜劳工、留学生在俄罗斯工作学习，两国在人文和其他领域的交流也很频繁。亚洲时报引述俄罗斯学者的话说，俄罗斯可从国际社会加强对朝鲜的制裁中获利，这能为俄罗斯经济，特别是远东地区的原材料和海产品向中国出口提供新的机会。比如那些中国东北地区过去主要以进口和加工朝鲜海鲜为主的公司，在制裁之后将会转向俄罗斯远东地区，而中国停止进口朝鲜煤炭也促使俄罗斯的无烟煤的价格上涨。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博伊科说，俄罗斯与朝鲜的经济联系非常少，朝鲜政权不但反复无常，也谈不上在投资领域朝鲜对俄罗斯有吸引力，国际社会对朝鲜的制裁对俄罗斯产生的影响非常小。他认为，朝鲜政权国际形象不好，俄罗斯也需要同朝鲜保持一定的距离，避免给外界造成俄罗斯加强与朝鲜的关系、俄朝关系密切的印象。博伊科说，俄罗斯加入了对朝鲜的制裁行列，我认为这是俄罗斯的迫不得已的举动，来表现出国际社会同西方在这个问题上的团结，并显示俄罗斯并不完全支持朝鲜政权，俄罗斯主张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科萨乔夫说，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针对朝鲜更为严厉的决议之后，朝鲜在星期六再次发射导弹，这是不好的信号，平壤的举动会使那些甚至不是朝鲜对手的国家想帮助朝鲜也变得更加困难。但是他同时也批评美韩两国刚刚开始的联合军演 导致朝鲜过度紧张。俄罗斯前副外长库纳泽说，俄罗斯在朝鲜问题上的影响其实非常有限，俄罗斯目前与美国交恶，俄美互不信任，这是俄罗斯不可能在朝鲜问题上扮演调停人的角色。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两天前会晤了到访的韩国外长康京和，双方讨论的焦点议题是朝鲜半岛的局势。九月初在弗拉迪沃斯托克将召开的俄罗斯东方经济论坛会议上，俄罗斯领导人普京也将要同韩国总统文在寅着重讨论朝鲜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星期二早晨，朝鲜再次发射了最新的一次导弹试射。安理会星期二晚些时候要开会讨论朝鲜这次的导弹试射问题。而此前的美国财政部已经宣布制裁中国跟俄罗斯的十家公司和六名个人，认为他们的商业活动助长了朝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发展。那么美国制裁涉朝的这个中国的企业还有个人，究竟这种制裁有多大的威力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美国财政部长努钦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财政部将继续专门针对那些推进朝鲜核项目和弹道导弹项目的人，将他们与美国的金融体系相隔绝，以此向朝鲜施加压力。努钦还说，中国、俄罗斯和其他地方的个人和公司让朝鲜能够获得用于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破坏地区稳定的收入，这是不可接受的。居住在伦敦的朝鲜制裁问题专家安德烈亚·伯杰认为，过去几个月以来，美国越来越多地倾向于针对中国和俄罗斯违反联合国决议的实体使用制裁。伯杰是明德大学蒙特雷国际研究学院核不扩散项目的高级研究员，他对美国之音说，
这是因为川普政府在朝鲜问题上的新策略是要利用世界各国对朝鲜的影响力来对付朝鲜的威胁，所以无论朝鲜的组织网络和贸易进行到哪里，美国都会试图让那些国家向朝鲜施压。美国要这么做，首先是对这些国家施压。
靠近中朝边界中国丹东市的多家公司上了美国财政部公布的制裁名单，星期二宣布的制裁对象中也包括了一家名为明正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中国企业。美国认为这家企业是朝鲜国有的外贸银行的幌子公司。2013年以来，这家银行一直是美国为切断与朝鲜核武器项目有关的资金而实行制裁的目标。另外还有三家俄罗斯公司和两家设在新加坡的公司被指控为朝鲜购买和运送数百万美元的石油。朝鲜制裁问题专家伯杰说，新制裁措施的成效如何取决于制裁对象的所在国。伯杰说，
如果这些公司是在新加坡这样与美国合作的国家，可以预计这些公司会很快受到正式调查。如果是在俄罗斯就不太可能。同样，美国财政部今天针对的中国公司，如果用美元进行部分贸易或者有美国客户，他们也有可能受到这一制裁措施的影响。
中国政府反对美国的新制裁。路透社等媒体星期二援引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的话说，中方一贯反对在联合国安理会框架之外实施单边制裁，尤其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根据其国内法对中方实体或个人实施长臂管辖。这名发言人说，强烈敦促美方立刻纠正有关错误的做法，以免影响双方在有关问题上的合作。中国外交部在美国之前宣布的类似的制裁措施后也发表过同样的声明。国际核问题研究期刊不扩散评论杂志编辑布拉克认为，美国的新制裁让中国感到难堪。他对美国之音说，
There have been some suggestions that
在最新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通过之前，曾有人建议，如果要获得这一决议，美国可能不得不暂停执行影响中国公司的那些制裁。所以这次美方指定了新的制裁对象是件有意思的事，这不会是受中国欢迎的消息，不会帮助美中关系，因为这让中国难堪。
不过布拉克还表示，虽然新一轮的制裁不受中国欢迎，但他认为这并不会给两国关系造成严重持续的伤害。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当局表示，美国边境巡逻人员8月26号凌晨的时候，在美国跟墨西哥边境发现30个人通过地下隧道非法进入美国。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的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星期一发表的声明中说，这30个人当中有23名是中国人。有关这个事情呢，下面我们请您收听美国的洛杉矶移民律师刘龙珠所做的介绍。
刘律师，我们知道这次在美墨边境发现的这个中国偷渡人员的事件应该不是一个单一的个案啊，仅仅是您所在的这个美国加州南部最接近墨西哥的大城市圣迭戈的这个边境巡逻部门在上个财政年度就抓获了大约663名非法入境的中国人，而前一个财政年度则是只抓到了48名中国人，在2014年的这个人数只有5人啊。那么您认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这种从美墨边境非法入境的中国人人数激增的这样的一种现象呢？
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说，自从川普总统上台之后啊，移民政策全面收紧，所以很多人呢，他会有这个压力，觉得说我不赶上这个末班车，那么呢就来不及了。这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说，因为那个从川普做总统之后啊，这个出台很多的政策都是限制移民，所以从实际的这个观感来说。那么我很多客人也是呢，就是现在呢他拿不到签证来美国，或者说呢他呢人已经在美国，签证被吊销，那么这种事情呢之前呢都是很少发生或者几乎不可能发生的。
可是刘律师，我们掌握的数据显示是在2016年非法入境的中国人的人数就已经达到了663人，比上一个财政年度48人是出现了大幅激增，但是那个时候川普总统还没有上任。那么您认为依然认为这个人数的激增是由于川普总统的政策吗？
川普总统政策是人数激增的原因之一，那我觉得当然还有其他原因。那其他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呢，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说那个我觉得另外很多人呢，他呢想来美国，但是呢他不符合这个签证的条件。就换句话说，你不能的话，你本身呢要符合条件，不管各种各样的签证，或者说你亲属在美国，或者你来美国工作、来美国投资，所以你要有钱、有学历、有这个亲属关系。那很多人他什么都没有，我觉得呢这也是一个原因，觉得说，哎，那我偷渡是对他来说，他觉得是唯一可行的道路，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说，因为来美国人越多，尤其是他呢在美国之前有偷渡来美国之后啊，他慢慢在美国落地生根，可能赚点钱、寄点钱回家盖个房子，或者呢让越来越多的他的亲戚朋友或者村庄里其他人觉得说，哎，去美国是一条这个康庄大道，所以呢，然后呢，所以就变成这样一个爆发式的。一个成方式的效应出来，都觉得说，哎，一股脑的说我也要去美国，哪怕我呢这个卖房子卖地卖血，然后呢我要筹点钱去美国，那去美国之后呢，我也可以像我这个村庄里面的譬如说小张小王一样，那很快呢可以赚一笔钱，然后寄回家盖房子。所以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这样之前呢这几年带来的这么一个连锁的爆发式的这样一个出国的效应造成的。
是没错。那么这次的这个案例呢，是发现有23名中国人是从美墨边境来通过地下隧道偷渡到美国啊。那么根据您的了解，这样的一种偷渡方式是最近出现的，还是说是中国的这个偷渡人惯常使用的一种方式呢？
这种方式呢，其实之前不多见，给我感觉现在越来越普遍。因为之前呢，这种地下隧道呢，主要是用来走私毒品。这种地下隧道走私毒品一直存在，但地下隧道呢，走私人口从墨西哥进入美国倒不多见。但是呢，我觉得现在的原因，为什么这个出现这么一个大规模地下隧道偷渡进入美国呢？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我觉得是 因为现在川普总统一直要建墙，并且这个事件是发生在8月26号。那么在8月22号的时候，川普总统呢在这个也发表公开场合发表他的声明，说我宁愿把美国联邦政府关掉，也要拿到这个钱来把这个墙建起来。我觉得这个刚好在4天之前，所以呢我觉得给大家会造成一个心理上的压力，说我赶快要去，再不去就来不及了。我觉得这是原因之一。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说这个因为这个现在边境在地面的边境巡逻比之前要大幅度的增加，所以呢从正常途径偷渡，那么呢已经变得比较艰难或者几乎不可能，所以我觉得这是原因之二。
嗯，那么在川普总统这么强硬的要打击非法移民的立场之下啊，您预计在过了这样的一阵儿，这个可能是最后的狂欢之后，您认为这个中国的非法偷境的人数是否会成一个下降的趋势呢？
我觉得不会。我觉得呢，这个我觉得第一，这个偷渡人数不但不会下降，我觉得会增加。因为为什么呢？就很多人觉得说我要赶末班车，我就以后呢感觉是越来越严，并且他现在叫嚣说要建墙，他宁愿把联邦政府关掉，也要把墙建起来，让大家觉得说更加不可能了。所以我一定要赶上这个末班车，所以造成呢，我觉得反而不会减少，反而我会觉得造成一个急剧增加的现象。
是，那么除了打击非法移民之外，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前一段时间还提出要修改针对合法移民的法案，要是采取这样择优绩点的制度啊。那么龙律师，根据您的了解，您认为这样的一个制度会对中国的移民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觉得这个制度呢，就是说如果被实行，其实总体来说我觉得对中国移民总体来说我觉得是好事，不是坏事。因为为什么呢？我觉得中国的移民总体来说呢，教育程度跟其他国家相比偏高，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经济能力呢跟其他国家相比呢，总体来说我觉得还是不错的。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说呢是好事，不是坏事。
好的，非常感谢龙律师在加州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中国的消息。中共北戴河会议之后，19大人事布局以及王岐山退休或留任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日本有影响的两家媒体分别推出王岐山政治局常委出局的报道之后呢，引发了中国海内外各界对北京权力博弈的强烈关注。中共反腐运动、习王联盟、派系斗争、老人政治等等再次成为热门的话题。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是非功过怎么样来评价呢？为什么王岐山19大去留的问题如此牵动人心呢？王岐山的未来动向对于中共的政治体制还有习近平今后的政治抱负会有什么影响呢？有关于这些话题呢，在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历史学者、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他也发表了看法。他认为习近平放弃王岐山就等于否定了反腐政绩。他说
这个关于习王的关系啊，我觉得现在如果让这个习马上放弃王，实际上等于否认了他这5年的反腐。
嗯，
而且他下面很难，就19届就非常难做了。
嗯，
这个可能是一个客观存在情况。
网刊《纵览中国》总编辑陈奎德他说，王岐山最明智的选择就是急流勇退。陈奎德说，
如果说王岐山，我觉得对他来说最聪明的是现在急流勇退，那么可能他还能够完身而退，而且能够在自己的历史上不至于留下太差的或者说太凶险的结局。
嗯，
那如果是继续往刚才说的继续向习连任22大之后来继续推行他目前的继续反腐的方针的话，我怕将来他在历史上恐怕是非常的难办的事情了。而这个因为反腐现在已经不是政资产了，已经前一段时间是政资产，但是现在到了目前为止慢慢的它成了中性的东西了。也就是说它是选择性的反腐已经成了几乎是共识了。
那么张立凡则认为王岐山如果退的话，那是因为7上8下的党内成规。张立凡说，
对王的态度来讲，我认为他在这个北戴河会前的三板斧来看，他是这个要希望是要王留任的。
嗯，
那么但是呢，7上8下这个成规应该说对所有人都有效，也不然的话，如果王不下，那么其他 现任的几位常委也可以有理由不下。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维权网站民生观察创办人刘飞跃山巅案的最新发展，最近呢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再一次的发布紧急行动声明，对当局给刘飞跃加控一项最高可能被判无期的罪名感到关注。同时呢，刘飞跃的律师在会见后表示，近期会向检察院提交不起诉意见书。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国际特赦组织近日发布紧急行动声明表示，2016年12月被湖北随州当局以山巅罪批捕的刘飞跃，近期被加控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的罪名，而一旦被定罪，则可能面临最高无期徒刑。声明表示，刘飞跃的律师确认，公安直到8月11日仍在看守所提审刘飞跃，而当时已是该案被检察院退回补充侦查阶段，在8月8日结束后的第三天。律师批评当局此举违反了刑事诉讼法限制在一个月内完成补充侦查的规定。律师强调，大部分针对刘飞跃的案件材料与他公开及在民生观察网站上发表的个人意见有关。国际特赦的声明再次呼吁中国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刘飞跃，因为他仅仅是出于行使言论自由权而被拘押。同时，据民生观察网站消息，刘飞跃的律师燕新和文东海8月25日到湖北随州市检察院复制了刘飞跃案的4本补充侦查卷，下午在随州市看守所会见到刘飞跃。燕新表示，刘飞跃认为被加控新罪名非常荒唐，表示不能认可，坚持自己无罪的立场。而燕新律师也认为，从法律方面分析，刘飞跃的行为从主观客观方面都不可能构成控罪，近期会向检察院提交律师的不起诉意见。据悉，刘飞跃目前身体和精神都非常不错，称自己心态良好，可以接受一切可能的结果，让家人和外界放心。总部设在美国的人权组织人权观察的亚洲部研究员王松莲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刘飞跃创办的民生观察是非常可靠的维权网站，主要提供维权信息都是些公开的材料，是合法的行使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他说，
这两个罪名呢，基本上就是强加上去无需有的那些罪名。那当然，我们也是非常担心呢，在现在国内的这样的一个高压的那个情况下面呢，刘先生可能会受到重判，所以我们也是非常关注他的个案，因为他呢就跟黄奇先生一样，在国内呢是为人权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因为没有了他们的话，我们对于国内的那个人权的情况呢，可能就会越来越不理解。
今年47岁的刘飞跃曾任教师，2006年创办民生观察工作室以来，每逢敏感时期都会受到以维稳为目的的威胁，甚至非法拘禁。2016年11月18日被随州市公安局刑拘，一个多月后被以涉嫌山巅罪逮捕，案件多次延期后，2017年5月23日起诉到检察院。检察院7月8日将案件退回补充侦查一个月，8月8日随州市公安局补充侦查终结，再次移送检察院并加控罪名。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总统川普要兑现在美墨边界修建隔离墙的承诺，可能会引起一场预算摊牌。那么这堵墙预计呢，将要花掉16亿美元。 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格兰德河沿边界流淌，把美国和墨西哥分隔开来。
从墨西哥一侧，河水很浅，下河很容易。
科瑞·马多克斯看到过无证移民尝试着各种可能的办法越过边界。
他们会使用木筏，使用马或轮胎，有人干脆游泳过去。
大多数人是在走私者的带领下，通过一条小路前往河边。
这些人干这一行已经很久了，他们知道从哪些地方可以过河。
边界巡逻人员在高高的山崖上观察，但是下面浓密的甘蔗植物却影响了他们的视线。这些植物一直长到3公里长的栅栏附近，聚集了大量的热气，令人窒息。美墨边界的格兰德河只是边界巡逻人员前往观察的地方之一，他们还要在高地沙漠追踪毒品走私犯，有时还要在佩克斯河周围的峡谷中执行搜寻和救援工作。峡谷和滚烫的沙漠所起的作用跟墙没有什么差别。
这不是一个很规则的边界，某一段是一种情况，而不远处的另一端情况就完全不一样。
胡达克说，边境安全问题无法用单一的办法解决。栅栏在城里很有效，但在沙漠里却没有什么用处。人的眼睛和耳朵最好用。
这个工作不容易，这是我们区域里追踪人最困难的地方之一。
当地的执法部门说，地形的多样性改变了有关建立隔离墙的辩论。
在我们县，我们不需要修建边界墙。
马蒂内警长说，这里没有危险，川普总统要是来看看，就会发现这里的情况与其他地方不一样。
人们需要来边界上看一看，说话的人要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
德尔里奥的一些居民则认为，川普确实了解这种情况。
如果这个家伙有足够的脑子缔造一个90亿美元的商业帝国，那么他也会知道把墙修在那里才有用。
虽然川普承诺在边界修建隔离墙，但国会尚未拨款，议员们很快将就此展开辩论。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德克萨斯德尔里奥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工人现在面临一种矛盾局面，一方面呢，很多人说他们找不到工作，可是另外方面，数目可观的公司说他们有空缺，却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专家认为这个问题呢，应该是源自于所谓的技术差，也就是求职人员具备的能力跟空缺职位的技术要求不匹配。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所做的报道。
过去几十年来，美国工人可以在生产各种产品的工厂、在建设工地和在加工企业找到薪酬不错的工作。但是激烈的竞争，特别是来自中国的竞争，原材料价格上涨以及健康保险和优厚的退休待遇都对工厂的收益产生了冲击。大批企业将工厂转移到劳动力较为廉价的国家去了。俄亥俄居民62岁的赫比梅斯就是下岗群体中的一员。
我一直在努力弄清什么是我能做的最好的工作，但到现在还没答案。
一般来说，人们广泛认为自动化扼杀了一度薪资充裕的劳动岗位。
很多人说机器人会取代人类的工作，但是实际上机器人只是在优化我们所做的工作。
经济学者说，答案可能就在传统的学徒概念中。学徒就是通过课堂学习和上岗实践补充技术岗位的劳动大军。在丹麦等国家，这个传统挽救了大批可能会流失到海外的工作机会。
我认为我们可以说，丹麦的工作机会加起来比15年前还要多。
2016年，美国有1.46亿个职位空缺，但只有500,000个由学徒填补。机器人技术学徒37岁的 AJ 舍尔曼就是其中的一位。他说，多数美国人都不知道什么是学徒。
我告诉别人我是学徒工时，他们首先要问的就是你挣钱吗？回答显然是当然，挣很多钱。
很多美国工厂现在就提供学徒机会，但是这个制度在全美扎根需要政府增加拨款。到目前为止，美国国会还没有就此展开辩论。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 川普星期一松绑了国防部向全美地方警局提供的过剩军事装备的种类限制。川普这项举动的目的在于遏制美国日渐严重的暴力犯罪。把过剩的军备发送给地方警察局的做法从1990年以来行之有年。川普的举动终止了前总统奥巴马设下的限制。奥巴马的执法人员得出结论，在密苏里州弗格森2014年发生街头抗议时，警方使用了跟踪的装甲车、刺刀、手榴弹等发射器的军事装备，使情况更糟糕。好，我们这期节目进行到这儿，先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是由肖华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马上推出下一轮的时事经纬。